大家好，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又是一年，年关将近，不知道各位买到回家车票没有？我记得以前啊，看过一个新闻，一个外地打工者因为没抢到回家的车票，就想了一个歪招，把自己邮寄回家，先称重、计量运费，坐火车转汽车，最后坐快递员小三轮啊，一路辗转回老家，家中的父母签字签收。那完成了这一趟难以想象的春运之旅，当然这只是个段子，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现在过于向大城市集中的这种状况，以及呢铁路线它的运力趋近饱和，航班又不够啊这种现实问题，没必要咱对这个事件的真实性先较真啊。不过历史当中啊倒是真有把人送上快递车然后邮寄出去这样的经历。在上世纪初，美国人就曾经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邮包邮寄到下个地点啊，这得益于当时美国极其发达的邮政网络。其实早在北美殖民地时间呢，那美国各州就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邮政系统，并且呢能够和各州之间啊相互互通有无。各地之间的人民嘛，虽然是地理距离比较遥远，但是这种心理距离它就变得很近了。北美民众可以通过邮政及时了解到一手新闻。你像1770年，北美大陆和英国矛盾尖锐，这个大背景之下，波士顿的民众和当地英军发生了冲突，英军就在混乱当中开火，打死了5个波士顿民众。这北美人没见过世面呐，啊，他们真没见过，觉得，哎呦，死5个人，那就是无法想象的流血惨案了。所以呢，他们声泪俱下的把这死了5个人的事件称为波士顿大屠杀。那这就得益于发达的邮政啊，这条消息就犹如热搜一般，迅速传遍了北美13州，然后美国人就有了独立的民意基础。那到了1775年，这大陆会议上，殖民地代表汇聚费城，商讨建立联合去建国的事宜。在会上啊，众人就商议说，有必要建立一个邮政系统，以确保情报的传递，为自由世界服务。那富兰克林呢，早在1737年就当过费城邮政局局长，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经验，于是临危受命，负责组建这个邮政系统。并成为美国首任邮政总局局长，在独立战争中，大量的机密信件和情报由此得以迅速传递。早期北美大陆的这个邮政交通事业呀，虽然说发达吧，但是它速度不是很快，就主要的交通工具它还是靠马车，所邮的东西呢，也是以信件呢、报纸啊这种纸制品为主。到19世纪末，美国国土面积大幅扩大，公路、铁路网铺开全国。人们逐渐有了邮寄大份包裹的需求，那看上去美国邮政已经需要改革，增加那种邮寄大件包裹这种业务。不过在这一时间段里啊，民营公司和零售商对这种改革极力反对，因为他们的客户很多都来自本地，如果有大件包裹邮寄的话，那客户就能从外地采购商品了，这就非常耽误自己挣钱嘛。相反，民众尤其是农民，对于这邮政改革意愿是非常强烈。那这意味着他们不用粮食统购统销了，那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所以这两个人群呢，就始终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国会。最后有不少商人做出妥协，毕竟这种长距离贸易下呀，也会有新的利益出现嘛。死守着本地挣那点小钱儿，这终究还是少数。对商人妥协，那商人妥协之后，形势就很明显了。美国国会在1912年推出了邮寄包裹服务法案，1913年正式推出那种邮寄大件包裹服务的业务。广大美国民众对于这个业务呢，早就翘首以盼了。在这项服务开始之后，5天之内，全国1500多家邮政局发了有400万个邮包。由于邮寄费用便宜，很多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美国人家庭可以通过邮寄邮包服务购买他们平时不容易买到的那些商品。农民呢，也通过这个业务大大获利。此时这业务咱说成功开展了，不过哪些商品可以邮寄，哪些物品禁止邮寄这问题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于是人们邮寄的物品呢， 也是五花八门啊，像鸡蛋这种易碎品，砖头这种没什么用的东西，还有火鸡这种活物，反正种种奇葩物品被塞进邮包，似乎呢这就是拿来测试这邮政的极限，邮政的能容忍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在测试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了一个 bug，就是在邮政服务法里啊，明确规定了这包裹不超过50磅，也就是22.7千克，这个重量那可相当于一个小孩子的体重了。那么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作为包裹寄出去吗？从理论上讲，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因为邮政条例它没有明确禁止说不许寄孩子。此时呢，美国这铁路公路网虽说是发达，但是成本也不低呀。你像纽约到波士顿300公里，火车票就得10到15美元，那是工人一周的收入。那相比之下，邮寄一个孩子，贴张邮票就行了，成本就大大降低。为了进一步证实邮寄孩子的可行性，1913年刚刚推出这个业务，大件包裹邮寄的服务不久，宾州的一位居民就向邮政部长啊，就给那个部长信箱送信写信，就询问说邮寄孩子都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啊？这邮政部长呢也没想到这民众有这么奇葩的脑回路啊，一时间难以回答啊，所以就没回他。那眼见这部长大人已读不回，那么法无禁止即可为啊，人们就开始把邮寄孩子的想法付诸实践。1913年就出现了第一个用邮件发送儿童的案例。那不出所料，这个故事很快就成为头条新闻，美国各地也很快出现了相关案例。其中大部分邮寄业务啊，都是在美国的农村地区，邮寄范围呢，也就是方圆几公里的亲戚家，因为路程不远，再加上当时大家对这个附近的邮递员呢，都是非常的熟悉和信任。那时候美国也没有说买卖人口到大山里当童养媳，然后还美其名曰是我这叫收容啊，我不收容你的话，你早就饿死了，没有这个臭不要脸的社会风气。所以呢，民众们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邮递员。那也有人呢，给孩子订了那种长线的邮寄业务。你看，1914年就是一个小女孩被邮寄到了74英里之外，小女孩的妈妈那是在邮政部门有熟人，熟人呢利用工作之便对这孩子一路照顾，这才完成了这趟邮寄工作。这个小女孩的故事被广为流传，有人根据故事的原型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啊，叫《邮寄五月》，至今呢在美国社会还很畅销。不过，更多长途邮寄孩子的业务会被邮政部门啊以山高路远为由直接拒绝，那么远那么长的距离，孩子没人照顾。这邮政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呐。那随着找邮局寄孩子这客户越来越多，美国的邮政部门呢也逐渐开始担心，寄孩子被拒绝的次数也越来越多。1920年，时任邮政局长直接通过报纸说明，不许邮寄孩子和危险动物。自此呢，送孩子上快递这个风潮才告一段落。往后只有那些想绕开法律的人才会这么做。比如说，像1980年，有一个小伙叫威廉·德鲁西亚，这个人呢，把自己连同什么食物啊、氧气瓶啊，都装在一个行李箱里，然后通过邮寄邮到其他地区。当行李箱啊和其他快递就在路上的时候，他就从行李箱里钻出来，就拆别人快递，把那些值钱的货物全据为己有，然后呢就再钻进箱子。结果就在他要大功告成之际，箱子可能因为密封不严实还是什么原因，就突然被打开了，事情真相也随之败露。后来在那个《憨豆先生》里头还有这一集呢，就是憨豆想逃票，就把自己装进包裹，结果那批货物，好家伙，那是发往莫斯科的。那有这么一段剧情，就不知道这个是有没有说致敬德鲁西亚的含义了。今天呢，美国不再需要类似的业务，但我觉得对于中国倒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毕竟每年赶上春运这个时间段，要么你说坐飞机的话，哎，路费太贵了；要么坐火车，一票难求。那如果是哎有这种快递业务，能让人多一份选择，直接就是用类似于邮寄的方式回家，其实这个呀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交通压力的一个办法。 好了啊，关于快递运人，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我是赛艇队长，每天胡思乱想。